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开始读新约的头一章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如果是新来的朋友，您在找到这章圣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虽然是新约圣经的第一章，却要往圣经的后边找。您心里会不会有点纳闷呢？因为我们无论读什么书，从第一页开始读是理所当然的，跳过前面四分之三的内容，从1000多页才开始读，这稳当吗？当然不稳当。所以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接着他给我们一大串的名字，又在17节做结论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这样是什么样呢？这个家谱到底是什么家谱呢？其实啊，这样就是照着前面那四分之三后旧约圣经的模样所做的一个总结。这一个基督的家谱就是前面整本旧约的最主要纲要。每一个人的名字背后都有旧约里面神与那个人来往的经过和历史，串联起来就是整本旧约的骨干。你或许还要问，这样的历史串联，共有14代，也有14代，又有14代，它的重要性何在呢？历史都是一些已经过去的事儿啊。不，人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神与人来往的历史却不一样。因为那些人虽然死了，神仍然是同一位神，神仍然是活神，亚伯拉罕的神就是我们今天所寻求的神。神怎么跟他们来往，照样跟我们来往。所以这些历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它能够让我们明白人怎么来到神面前，怎么寻求神，神对人的要求又是什么。这一类许多非常重要，别处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其实早都明明的写在圣经里了。我们人对于历史又有一个习惯性的观念，那就是历史是没有方向的。你或许能够预报底下3天的天气，但是你怎么预报历史呢？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谁知道呢？哎，人不知道啊，神全知道。神与人来往的历史却是一个有清楚方向的历史。那个方向是什么，您知道吗？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起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基督的家谱。这句话虽然在新约马太福音才写出来，在旧约里面却是绝对呼之欲出的。只要你肯花功夫去读那1000多页的旧约，你肯定也会得到这一个结论，就是人如果把旧约里神所说一切的话当真，那么那一段漫长的历史啊，遥指将来的一个方向，就是有一位做救世主的将要从以色列家出来。这个人的出身必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他们祖先的起头，大卫是他们的君王，2点连成一线，照那个方向继续画下去啊，生着生着，以色列家就会生出一位被称为救世主或者是弥赛亚的人物来。但是那个人究竟是谁，旧约里面看不出来，只就着他出生的地方、出生的时间和他血缘的家谱，以及他还有什么其余的特色，事先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藏好在旧约里。到底这个婴孩是谁却不知道。而新约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基督的家谱之中加了2个字，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人就是耶稣。第16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第18节，把这章圣经总结为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边。换句话说，新约圣经的目的绝不是要向我们讲理， 也不是要向我们指明神要把一位基督，一位救世主赐给世人。那个啊，在旧约里边早就已经讲明了，新约的目的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这个证明的头一步就是必须从耶稣的血缘里反过头来一路追溯上去，直到大卫，直到亚伯拉罕，这样才能为他验明正身。世界上许多的人物，无论大小，包括你我，他家谱的长短，出身如何都不重要，他生下来之后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比较重要。所以一个人的家谱哪怕仅仅能上溯一代，只要证明他生下来就是美国人，照样做美国总统。基督这个职分可不一样，你能够把你的家谱上溯到大卫王，上溯到亚伯拉罕吗？如果不能，你就不可能是基督。如果你是基督，就必须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你的血缘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谨防假冒最好的办法呢？今天世界上隔不了多久就有人自称为基督的弟兄，基督以后再来的救世主，你只要问他两个简单的问题，立刻能够验出他的真假来。第一，旧约圣经哪里说过基督来到之后还有另一位救世主呢？绝对没有。第二，如果你也是弥赛亚，那请问你的家谱能够上溯到几代？能够上溯到大卫王，上溯到亚伯拉罕吗？不能，你是个假货。另外，这也告诉我们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那就是如果基督救世主到今天还没有出现的话，他就不可能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在亡国2000多年之后，今天的犹太人已经没有一个，没有一族能够确切说出自己家谱的血缘来，他们连自己到底是哪一个支派的人都已经弄不清楚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到了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一共12个，被称作以色列的12支派。当雅各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预言将来基督是从犹大的后裔生出来的。所以如果基督还没有来的话，旧约圣经有关弥赛亚救世主的忠心预言就已经不可能再兑现了。这样你就知道这个家谱的分量有多重，因为耶稣是这个世界上从古到今直到永远唯一能够满足弥赛亚血缘要求的人，他是唯一可能的基督，可能的救世主，除他以外，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常听人说，基督徒和犹太人所信的圣经是同一本，不过基督徒在旧约之后加上新约，犹太人呢，只信旧约，不信新约，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仍然在等候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这个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区别固然讲得很对，可是严格的说起来，不是犹太人不信新约，而是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都给赶了出来。比如写新约圣经的作者，从马太直到后来的约翰、保罗、彼得，没有一个不是犹太人。在福音书里跟着耶稣信他的主要都是犹太人，但是那些信主的人通通都被犹太人严格的社会赶逐出去了。这是历史上不断重演直到今天仍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剩下来所谓的犹太人、犹太社会都是一些不信也不准他们的儿女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仍然在等候另一位弥赛亚的来临。可是这样的等候实在是白等，因为今天犹太人的家谱早已散失到一个无法考证的地步了。第一章18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你如果用这句话来明白圣经，那你可以强调一下它的时间性，就是耶稣基督从降生开始以后的事 都记在下面，而圣经直到这句话为止都是为了预先记载基督要降生的事，也就是基督降生以前的事记在前面，基督降生以后的事记在后边。好了，这些都是讲到这个家谱的重要性，所以您刚读到它的时候不要因为枯燥就轻看它。对于耶稣是不是基督，这个家谱啊是绝对不可少的。那么这个家谱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呢？有，圣经说神的话语是活的。什么是活的？今天科学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比较明白神的思想、神的设计是怎么回事了。人身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细胞，可是任何一个我身上的细胞，从一根头发到我剪下来不要的手指甲，里面都可以找到我的基因，也就是有关于我这一个人全人全身完整的信息。它有无穷丰富的资料藏在里头，只是在乎你读得懂还是读不懂。所谓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活的，也是一样。当他开始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不单讲到基督，也讲到后来凡是信基督的人。前面说过亚伯拉罕怎么与神来往，我们也照样怎么与神来往。亚伯拉罕向神献祭，我们也向神献祭。不过我们的祭物就是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来。亚伯拉罕是因信而得以称义，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在神面前成为我们的义。这段家谱里面有提到好几个女人，这些女人生命中的故事也将要成为我们的故事。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是说到他玛怎么样被称义；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是说到得救，喇合本来是个罪人，是个该灭亡的妓女；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是说到我们将要得赎，被耶稣赎回到神面前。路德本来是个外邦人，圣经明说不能进以色列家的人。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是讲到神要赐给我们直到永久的王位、尊荣与平安。但是这些话比较难解，你得照着这些人名字啊，慢慢从旧约的圣经还有后来新约圣经的讲论里头一点一点的明白。我们在这里暂时就不多说了，让我们先往后看。既然救世主弥赛亚基督是来救我们的，耶稣这个名字也就是元帅、救主的意思，那我们应当问一个问题：我在什么样的危险之下有这样被救的必要呢？我与神又是什么关系使得他要来救我呢？答案在哪里啊？第21节，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可能相信自己是猴子变的，又可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对于神借着其他民族所传下来的救恩你也不感兴趣，但是在父神的眼里，你永远是他自己的百姓。无论人逃得多远，无论人多么拒绝他，他仍然不会不认我们。而人生一切困苦患难的根源，在这里被一个词所囊括，就是罪恶。在神看，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我们本是神自己的百姓，可是我们生在罪恶，活在罪恶，将来还要死在罪恶里。这一个情况你可能很习惯，神却不满意。神有一个主动的发起，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借着耶稣救出来。神这个心意又是何等的温柔。你看新约里神对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你怕什么？你怕再信错一个东西，是不是？你怕再带给你失望。不要怕，这事若是出于人，你就应该怕， 若是出于神，就不要怕。你上了很多假钞票的当，有人再递一张新票子给你的时候，你一定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同时你也要想想，如果有假钞，固然令你上当伤心，但是它也证明了这世上真有真钞啊。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世界上有哪一个信仰是像旧约一样，神借着先知老早就讲定了、应许好了的呢？绝对没有。穆罕默德传的伊斯兰，释迦牟尼传的佛，达尔文传的进化论，别人传的无神论，没有一样是这些人还没生出来之前就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事先预言讲好，叫你到时候可以信的。哪有啊？难怪你要失望，难怪你要上当啊。在这里所提出的一个凭据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但这句先知的话绝不是圣经讲到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救主唯一的话。如果你愿意去翻圣经，请你翻到圣经的一开头，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那是亚当夏娃才一犯罪，才一落在罪恶里，神就已经亲自对他们讲明，将来亚当夏娃的后裔，所有的人类要怎么样从罪恶里面被解救出来。第三章15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你是指着蛇，指着魔鬼，指着那个罪恶的势力本源而言的。神将要怎样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他将要借着一个角色，在此被称为女人的后裔。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女人的后裔，但也更是男人的后裔。这里却特别提出一个人物，说他只是女人的后裔，是谁呀？那就是马太福音一章18节所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耶稣是童女怀孕生子。也就是后来马太在这里所引以赛亚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又是个专有名词，什么意思？圣经在这里替我们直接解释好了，他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说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你千万不要把我们所讲的这些事情当成一种宗教哲理来分析，那你会两手空空，一点收获都没有的。所谓宗教是人试着去与神同在，而信耶稣是信什么？是反过来，是神与我们同在。一个发起者是人，一个发起者是神，这个顺序上的不同带来的差别太大了。如果人试着去与神同在，就算你经历到了某种的境界，你又怎么知道那个是神还是魔鬼呢？反过来讲，如果是神要与我们同在，又是借着先知的话事先说好的，我们信心的对象才有价值。当我们经历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也才真知道那真是从神，而不是从其他奇奇怪怪的根源来的，对不对？这个叫做以马内利。那人要怎么样经历到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奇妙的实际呢？这里讲到两部分，有一部分是神已经做好的，记在圣经上，还有一部分是神等着我们去做的。头一部分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做成了没有啊？已经做成了，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已经生下来，已经为我们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付了赎价，已经把我们赎出来了。但是你要经历到这个恩典，你得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人要称他的名，你得对着耶稣把自己的心打开。神借着他要做的事已经做成了，却在等候你呼叫他的名， 承认他为你的救主，这样你就会经历到以马内利。这样一个经历，圣经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它，这个词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字，出现了好多好多次，您知道是哪一个词吗？就是生。人不但因着耶稣从罪恶里被救出来，还被生在神的家中，你也从一个神的百姓变成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我们就很自然地称神为父，我们彼此也都成为弟兄姐妹。从十八节到结尾，一共没有几句话，可是里边已经向我们指明了怎样回到神面前的路途。不但如此，他还给我们一个榜样。第二十四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神的话你听见了，圣经你读了一章了，突然我们心里苏醒过来。我们从前认为神是不存在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这么多的事，这么多的预备，这么宝贵的应许，我居然不知道，我干嘛留在罪恶里面等死，不来尝尝神与我们同在的滋味呢？这个叫做醒了。既然醒了，就赶快起来。早上醒了，若是不起来，赖在床上，过一会儿又睡着了。起来做什么呢？遵着主事者的吩咐。从此以后，我愿意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你要跟随神，就一定要明白他的话，他的吩咐是什么。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盼望我们能够持之以恒，接续着第二章、第三章，一路查下去，来看看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